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7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心态纯净了，救人就顺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诚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号。去年我弟持续高温，气温40度以上已经连续多天。记得有一天天气预报当地气温高达42度以上，局部将达44度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与老伴商量，决定今天乘坐地铁去大商超讲真相，这样地铁与商超都比较凉快，比平时走街串巷舒服多了。进了商超人不是很拥挤，讲真相的条件应该挺好，但转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也没劝退。这个商超以前我们也来过，每次都能劝退十个八个的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没遇上一个人，还没说上两句话，对方就急匆匆离开了，好像都不愿意与我们搭话似的。后来我来到卖月饼的摊位前，营业员热情地向我们推荐几款月饼，并说他是厂家的推销人员，现在月饼做时销活动，价格优惠。为了让他能听真相，我就顺手拿了一包月饼并与他交流。现在疫情导致各行业都不太景气，做推销员这个工作不容易，现在的各种灾难都是人心不正造成的。正要转到讲真相劝三退的话题时，营业员却转身离开柜台找其他营业员说话去了，好像有意回避我们，把我与老伴冷冷地丢在那里。我拿着月饼一边走一边想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买了他的商品，营业员都不听我讲真相。这时我的争斗心也起来了，你不理我，我也不买你的商品。我让老伴将月饼放回原柜台去，我们不买了。就在老伴去放月饼我们分开的瞬间，我就再找不到老伴了。我到处转了一二十分钟也没碰到老伴，今天不但没救了人，连老伴也丢了，肯定是我心性出问题了。我一边转一边回顾，自从师父告诉弟子要做好三件事起，除了疫情封城封门不让出门一个月没出来，其他基本是一天不落的与老伴走出家门，履行着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有时师父给老伴清理身体，他腿流着脓水也一天不落的与我配合着救度众生，每天也能劝退十几个，少的也有七八个，像今天这个情况实属罕见。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我从早上起床开始梳理仔细找，突然一下子想起来了，今天出门时动的念就不纯正，天热怕吃苦，想找个舒服的环境讲真相，这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多远啊。当营业员不听真相时，又产生了常人的抱怨心争斗心，带着这么不纯净的心态能救了人吗？当我找到自己不好的心时，痛悔自己错失了前面几个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，并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请师父再给我机会，我一定做好。就在这时，我一抬头看见老伴儿向我走来，见面后老伴儿说，要不今天不在这儿讲了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我说，这里还是有我们可救度的众生，只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不纯净，所以耽误了救人，我们在哪里摔倒就应该在哪里爬起来。并将我向内找的经过与老伴儿进行了交流，后来老伴儿也同意继续在商超讲，但这时我们不再是为了图凉快舒服了。就在我们调整好心态时，突然看到商场进门处一个老人坐在两个婴儿车旁，他在轻轻地推摇着，旁边应该是孩子的妈妈在调奶粉。我与老伴忙走过去微笑着说，这是你们家的两个宝贝双胞胎？孩子妈妈高兴地说，是的，是龙凤胎。我说，你们真有福气，这一下儿女都有了。我一边搭话一边与他讲真相，他顺利地做了三退，然后他与婆婆一人抱一个孩子开始喂奶。我摸着年轻妈妈抱着小孩说，小宝贝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神佛会保护你健康成长的。孩子好像听懂了一样，高兴地张开小嘴笑了。孩子妈说，我儿子真是与爷爷奶奶有缘，第一次笑得这么好。我又转过身给孩子奶奶也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我同样拉着奶奶抱着孩子的小手，说了上面同样的话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。他笑得小嘴儿都溢出了牛奶。告别了祖孙三代，我们继续在超市寻找有缘人。走到蔬菜水果区，看到一位老先生坐在那儿休息。我们来到他身边询问道，老先生这么大年纪还出来自己买菜啊？老人很健谈，告诉我们他今年已经89了，是与两个女儿一起出来的，孩子们去买东西了，让他在这儿休息。聊了一会儿，我给老人讲了真相，老人很接受，并告诉我他是省作家协会的，当时不想入中共的那些组织，他硬拉着入的。老人说一辈子对中共也没有好感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更不想在他这个组织里了，退退退。我们正聊着呢，老人的小女儿走了过来，问我们谈什么这么高兴。我就将大法真相与他也讲了一遍。他说自己只入过团，与他爸爸一样退。这时老人的二女儿拿着选好的商品也过来了，看我们交谈得如此融洽，也被感染了，融入了我们的话题，主动说，我是公务员，党团队都入过，现在都退出来，落个干净，保个平安。临分手时，老人还邀请我们有时间去他家，他送书给我们看。分手后，我们又劝退了几人。到家一整理，当天劝退了11人。回想这一天的修炼过程，感悟到在修炼的路上要时时把着向内找这个法宝，正念正行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。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路上，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，但师父却将威德留给了弟子。师父不断地将有缘人引到弟子身边来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一定要抓住机缘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记得去年有一天，我与老伴出门讲真相，我们来到一个菜市场，劝退了几人，我自己也准备顺便买点菜。正准备拿菜时，身边一位女士忙递给我一个塑料袋，我一看也不认识呀，但我立刻表达了谢意。她一听我讲话，马上说，你好像是某某地的口音，你是那儿的人吗？我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也是那儿的人吗？他说，以前下放下在那儿，一晃应该是50多年前的事儿。我接着问，你具体下在哪个公社？他告诉我具体的公社名。我一听说，我们太有缘了，我就是那个公社的。我接着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回顾下放时吃的苦及经历过的事，对中共邪党做的坏事深感不满，很快便同意三退，并询问了三退的方法。我告诉他，不用到组织上去退，人在做天在看，现在只要一念愿意退出就可以了。他很高兴，表示感谢。我说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，感谢我们师父吧。他忙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我顺便向他打听以前在公社时的一个朋友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50多年了，所以名字都忘记了。我只大概地向他描述了一下那人当时的体貌特征，有些方面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我。最后他说，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，他就是我亲姐姐，比我大2岁，人长得漂亮，又能歌善舞，心地很善良，他现在在北京居住，若姐姐也住在我们这儿，我一定将他找来，请你帮他三退，也保个平安。我说，你放心，善良的人我们师父一个也不会落下，他一定有机缘碰到别人给他讲真相的，你们若以后再见面，你也可以告诉他。在救人的路上，感觉世人越来越明白真相了，看到一个个得救的众生，弟子再一次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常人观念，珍惜世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6日。师父在红银六不得已中说，世人多是神转生。师父在红银六把缘现签中说，世人多是天上仙。表面意思都明白，但我发现自己在遇到具体的事情时就想不到这层法理了。比如和家人在生活中发生一些矛盾，和同事在工作上发生一些摩擦，就是一个常人的表现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对常人产生怨恨心。这时没有想一想，世人的存在是给我添堵吗？我作为大法弟子，不是应该救度他们吗？还把自己气得不行，怎么救他们呢？遇到具体问题，为什么总是常人的观念？就是头脑中大法的内容太少了。师父让我们多学法，就是时时刻刻用大法来衡量，去掉人的壳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现在我每天背诵红银六中一首诗词，和世人有不愉快的时候，会立即提醒自己不要怨恨世人，是我错了，然后再继续向内找自己错在哪里，为什么会错，是什么心造成的。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大法转的，除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还要想到世人多是天上的神转生来的，也吃了很多苦，等待大法弟子唤醒他们，找到回家的路。常人比如公检法人员，有时会有对大法弟子很不好的表现，这时大法弟子头脑一定要清醒，不是常人在做什么，是旧势力操控他们在做。常人很可怜，像一个木偶一样被操控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得真正的对这些世人负责啊，清除掉他们背后的邪恶，修好我们自己，告诉他们真相，让他们真正的醒过来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。我们身边接触到的常人，我分不清谁是神转生，谁是魔转生。我悟到，我们只管做好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，其他的有师父和大法，不用担心什么。一点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严寒酷暑挡不住救人的脚步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4日。修炼大法之前，我在佛教修炼多年，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修炼。1997年，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宝贵的书，翻开目录一看，原来我一直寻寻觅觅要找的都在这本书里了。我如饥似渴地读完这本书，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中来，很快就达到身心健康，整个人感觉就像脱胎换骨一样，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在工作上，我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不分分内分外，兢兢业业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谁有困难我都帮。修大法以前，商家给的回扣别人收我也收，修炼大法后， 再有回扣我都如数退回。单位同事对我说，你是在用你的行动在证实着大法的美好。一，给610负责人讲真相。迫害初期，邪恶人员经常截断我的电话。那时孩子在外地上学，好长时间无法和孩子联系，只好去找610负责人解决这件事。那天我去了610办公室，一进门我就指责他们对我的迫害，说为什么截断我的电话，还株连到我的家人。610负责人说，我真不知道这个情况，你这个态度咱们没法谈下去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怨恨心还很重，语言也不善。趁他转身倒茶的时候，我赶紧归正自己的思想。等他一进来，我说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。我向他道了歉。接下来他说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家在农村，地主成分，也是受人欺负的。他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他被抽调到610办公室，因不愿参与迫害，经常受到上级的批评，早就不想在这儿干了。他说，你们的材料每次报到我这儿，我都尽量往下压，尽量给减轻。我说谢谢。他问我女儿的情况，我说已经出国留学了。他说，那么恶劣的环境还能学得那么好，你孩子要是学业有成，你就是伟大的母亲。他郑重地说，我认为真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。说到这儿，我也起身回家，很快我的电话就恢复正常了。二，要回被扣的工资。这期间他们经常扣我工资，他们扣一次我找一次，这也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就读政府工作人员的好机会。我拿着自己写的真相材料一次找律师看，律师看了后对我说，你这事必须平反。他看明白了，我给他做了三退。之后我又找到了劳动局长，我把材料给了他，他说拿回去看。再见面时，他给我做了专业的封面，告诉我不要对任何人说他帮了我。我又把材料送到信访局，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看完我的材料后安慰我说，现在不公平的事太多了，你想开些，一会儿我们主任回来了我就给你报上去，回家等消息吧。一个星期后他叫我去，一见面他告诉我说，区长们都签了字。我一看，上面四个区长签了同一句话，按政府规定办。他说，我给你帮忙催，你自己也要找社保局。我找了社保局，因为是区610让扣的工资，社保局还是不给。我又去找了区妇联，正好和区610办公室一墙之隔。第二天610负责人打电话叫我去，我一进门他就气呼呼地说，扣了你一点工资，你到处找到处找，不许再找了，明天去领工资吧。三，坚持面对面讲真相。我一直面对面讲真相，坚持到现在。一次走在街上碰见孩子学校的老师，以前不听真相，这次见面我又劝他三退保平安。他说，你现在说我信，我现在全相信，政府这样迫害你们，你们还要坚持说法轮功好，那这个功法一定好。他让我帮他退出了协党组织。刚走不远，遇见了原单位多年不见的同事，我们打过招呼。我说，今天碰见是缘分，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佛保佑你平安健康。谁知他说，你遭了那么大的罪还要练， 我不听。说完转身就走。救不了他，我心里很是遗憾，忍不住我大声喊道，你现在可以不听，以后遇到危难的时候一定记住我今天告诉你的话。他一下回过头来问道，你刚才说的什么话？我没记住。边说边向我走来。这时我接着给他讲了大法在国际上的红传情况，修大法使人道德回升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给他讲了我和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情况。接着又讲到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分析那些疑点。然后我问他，现在你明白了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了吧？他点点头。我接着说，这么好的功法，都是亲戚传亲戚，朋友传朋友，世上哪有亲戚害亲戚，朋友害朋友的道理吗？他终于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前些年还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发神韵光盘，正好单位领导路过，我立即递上一张光盘送给他。我说，这是纯善纯美的中国传统文艺演出，你回去好好看看。他高兴地拿着光盘走了。没过几天我们又碰见了，他老远就喊我，你给的光盘太好看了，能不能再给我找些其他的资料给我看？我说好呀。之后我给他找了不同内容的资料，给他送到办公室去。那时候我们当地没有资料点，复印东西很不方便。我想起公司办公室有一台大复印机，我想试试看他能不能帮忙复印一下资料。那天办公室正好就他一个人。我说，你能不能帮我复印两份资料？他说，两份够不够？我说，那你给我多印些吧。这期间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他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。转眼到了2020年除夕这天，瘟疫席卷了全中国，我们更加感到了责任的重大。那时候我们地区也被封闭了，但每天还能出去，但大街上空空如也，有人也是距离好远。我带上真相资料，一有机会就送上一份。四，从城市到农村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救人从城市到农村，再到偏远的山区，这里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我们争取不留下死角，每一个乡镇，每一个村子，地毯式的在做。那天我和同修约好去一个乡镇救人，那天早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，我们走进了一个村子。村子平时人并不多，可这天大部分门口都有人，我们挨个都给做了三退，时间不长就劝退了20多人。出了村子，我们又去了一个农贸市场，沿途路过的人全给做了三退，每讲退一个就给一份真相资料。这期间好像有人拽我衣服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年轻女的，拉着一个3-4岁的小孩，气喘吁吁地赶上来问我，你是不是姑姑？我说，是啊，好长时间不见，我把你名字都忘了。他说，我叫春燕。我说，春燕，咱们难得见面，我要给你说个非常重要的话。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你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佛保佑你平安健康。他点头说，我记住了。接着我给了他一份资料，告诉他看完后一定传给亲戚朋友都看，谁看谁受益，谁看谁平安。他高兴地说，谢谢。不到半小时又劝退了15个人。 那天我和同修开车走进了一条山区小道，那里的村庄距离都很远，走到村子最后一家，大门是锁着的，也没法问路。我们一直往前开，谁知走了好远，突然发现没了路，那里路很窄，一边是峭壁，一边是悬崖。同修下来看看路，有一个地方勉强能倒车。同修倒车，我给看着，距离悬崖还有10公分时，我赶快叫停。当同修向前开的时候，车轮开始打滑，并且发现还有一个石坎挡着。那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离村子还有好远，没人能帮我们。我对同修说，现在只能求师傅了。我找些碎石垫上，同修再次发动车时，我双手合十对着天空喊，师傅请帮帮我们吧。这时车轮还在打滑，但车子很轻松就上来了。我们知道没有师傅的慈悲保护，我们是无法走到今天的。有一天，我们讲真相小组去了一个很远的山村救人，那天沿途都有人，我们三人一共劝退了100人，大家心里都很高兴。往回走到一个镇子村口，突然来了2名警察，拦住了我们的车。我以为是叫戴口罩，我就戴上了。一名警察拿走了驾驶证，一名警察盘问我们，警察叫前排的同修打开包看看，刚好同修把资料发完了，接着又问同修我们什么关系，同修说我们是亲戚。那边警察又拔走了车钥匙，还不停地打电话。我知道他们今天来者不善，就不停地发正念，求师父解体这场邪恶对我们的迫害。折腾了好一阵，警察把驾照和车钥匙还给了我们。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化解了这场邪恶对我们的迫害。直到这时，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一定修得有漏了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回想近一段时间，我们每天都能劝退80到90人，都起了欢喜心而不自知。回想整个修炼过程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弟子无法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。弟子每前进一步，都是师尊巨大的承受换来的。弟子唯有做好3件事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，不负这万古机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